波来书的第十二章25节开始。好，我们一起来阅读从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25节，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了，就是受造之物都要纳气，那时不被震动了长存。所以，我们既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现在我们来阅读第13章第1到6节，你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各位早上好，我并没有计划再次为回顾上周的讲道，但是如果你在这里，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在地狱之火中要结束了？因此，上周的主要观点是寄望基督，我们信仰的完善者，因为记住这个对比，希伯来山的作者一直在做对比。我们已经来到了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比地上的西奈山好多了。那是一个法律和审判的地方，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救援和救赎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通过主耶稣的血洗净了。多么美妙啊！把你的信任放在主耶稣身上，只要紧紧抓住他，我们才能找到救赎。但这一奇妙的信息确实水摆着一个警告。好，对于最初的读者来说，很可能是指为作为犹太信徒回到摩西的旧约律法，以及他的祭祀制度和圣殿崇拜，以及公牛和山羊的祭祀。为什么不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结尾。因为如果这就是你所接受的，即律法和审判，这就是你肯定会得到的。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在消失，正如这段经文所说的，这个世界上可以动摇的东西，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就是一切将被移除， 因此，我们的作者用这些话结束了前一章。从第28节我们可以读到，所以我们既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吧，让我问你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接受这个伟大的王国，所以让我们向上帝献上可接受的敬拜，带着敬畏和伟敬。这就是第12章最后的一节经文所说的。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吗？我们将在主要经文中讨论这个问题。但最后那句话，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这怎么会不是第一次火呢？如果我们不像经文所说的那样，以恭敬和敬畏之心向他献上可接受的敬拜，他绝对会吞噬我们。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今天对你和我来说，这看起来像什么？但至少让我们面对这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如果上帝是一团燃烧的火，那么他要吞噬的是什么？地狱之火会烧掉什么？我认为，在希伯来书的上下文中，也就是在旧约的上下文中，神是一团燃烧的火，他的火就是地狱之火，烧毁任何失败的人。亏欠他的话，也就是他的律法，基本上，这就是10条诫命。这适用于我们所处的任何一方。我们可能是讨厌世界的人，就像我不打算做上帝告诉我做的事，我要无视他，违反他的法律，因为我讨厌服务上帝的想法。或者我们可能是10条诫律的挑选者，比如说，我不会让上帝告诉我做什么，我会自己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想你可能把这称为骑墙派立场，或者我们可能是10条戒律的粉丝。不，我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神，也不应该化称他的名字。是的，我应该保持安息日的圣洁。不。我不应该谋杀、通奸或作假见证等等。我是一个粉丝，但到最后，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神是一团燃烧的火，如果他是纯洁的光和纯洁的圣洁，而我们身上有任何一丝污点或黑暗，那么我们就完了，我们将被烧毁、被吞噬。因为你无法把罪和罪人分开，上帝恨罪，爱罪人，好吧？也许，但如果我犯了罪，那我就有麻烦了，对吗？无论如何，我需要从那里开始，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整封信中所传达的消息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你周围的其他人、友、家人、文化，甚至你自己一个宗教的人都在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发展，好吧？不要加入他们，你已经转向基督，你已经转向了基督。你不通过献祭来敬拜神，无论是公牛、山羊还是金钱，所有这些都是旧有事物的铁训，所有这些都将被感动，这意味着被推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团燃烧的火，但是听着，我现在想变得更开朗一点，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地狱之火的信息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我认为，通过保持基督徒的身份，并相信主耶稣，地狱之火是你和我所能逃避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希伯来书13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面前只有6节经文，它们并不难，它们告诉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日常挣扎中， 与来世的生活相比，敬拜一位伟大而圣洁的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第13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很容易，不是吗？好吧，也许不是。我刚刚加入了一个新的圣经学习成长小组，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年也加入了，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我并不认识每一个人，也许过了一回，我发现我甚至并不真正的喜欢每一个人，好吧，不是说他们特别令人反感，只是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点，我们可能也不会。直到我们上了天堂，啊，对不起，我的成长小组的成员们，我意识到这听起来有多大的潜在意义，所以让我说，我确实很喜欢你们，我很高兴能和一群伟大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但是，即使不是这样，这。节经文说要继续力。这节经文说要继续努力，让我们继续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相爱。这要怎么做呢？在这节经文中，他回到了上帝的概念。上帝通过耶稣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如果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真的是兄弟姐妹。因此，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上帝，那么我们将一起努力成为真正的家庭。你喜欢鸽子和回形针，我喜欢田径和争吵。举例来说，但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将努力消除差距，而且会很好，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是他的爱。溢出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第二节，我们读到，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只是一种延伸，不是吗？是的，我们是兄弟姐妹，但我的爱需要超越那里没有人跟你说话。或者跟你说了2分钟话，然后又回到他们之前做的事情上。嗯，好吧，它发生了。也许它发生在这里，我们这些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朋友。但是这些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要超越我们的小圈子。如果你真的在教会里，与你不认识的人交谈呢？如果你就这样坚持下去，不仅是2个星期，或是2个月，然后是2年，你会变得怎么样呢？如果你这样做了，这节经文是说你可能已经向天使表示了好客，而你却不知道。从上下文来看，很难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就像《创世纪》中的那个场景，亚伯拉罕招待了3个陌生人，结果他们是上帝的代表，带来他的承诺和祝福。但我不认为这需要在这里提到超自然的东西，他只是说，当我们向我们不认识人表示善意和爱时，我们至少有可能向上帝亲自派来的人。表示善意和爱，以便我们可以向他们表示善意和爱。因此，我们应该祈祷并寻找机会来展示这种仁慈和爱。就像我的教会传世协会的朋友 Joy 和 Pedro 一样。他们不顾一切地对他们在乌拉圭居住附近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表示善意，因此有机会与他分享耶稣的爱和希望，包括食物和友谊。 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像显灵一样，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做朋友是略带羞辱、羞耻的。你会把眼睛转开。接下来的第三节，你现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的讲道没有通常的三点结构，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如果你密切关注我们面前的六点，你会注意到，它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在解释一个想法，即以畏敬和敬畏之心，崇敬和敬畏之心敬拜神，这就是它的样子。在第三节，我们读到，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他是不是在说，如果有人，一个弟兄或姐妹，因为表明立场敬拜耶稣，而且只敬拜他而陷入严重的麻烦，那不是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也许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环境中，有人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苦，以至于要进监狱，尽管那一天可能并不遥远，但当然我知道有人甚至在工作或学校中受到压力，要做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一致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压力，那么至少让我们为那些受到压力的人祈祷，并与他们站在一起。还记得去年橄榄球联盟的多元化比赛吗？七个有岛民在这轮值得骄傲的比赛中穿彩虹球衣，因为我们不想为一种我们认为是罪恶的生活方式背书。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立场，因为他们不仅没能在那一周打一场他们喜欢的比赛，而且这真的意味着他们没能进入决赛系列。我想说的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自己需要思考和祈祷的时候了。当我们遇到类似的压力时，我们如何行动，以及我们如何支持和祈祷我们那些遇到压力而埋没信仰和不说话的兄弟们。我们继续读到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要保持对你的承诺的真实性。我们这些进入婚姻的人，应该抱着进入婚姻直到被死亡分开的想法来做。有时他并不是这样。这对你、对方、对所有人都来说很艰难，但是你不要成为拆散婚姻的责任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信实。地狱之火在等待着通奸者和所有不道德的性行为者，这就对了，不是吗？这里有很多可能的应用，但它真正的意思是想办法在你的婚姻上下的功夫，或者如果你没有结婚，就承诺要过一种纯洁的生活方式，在你为他荣耀使用自己的身体时，尊重神，为婚姻祈祷，无论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多压力。不能复行我们的承诺，忠于对方或忠于基督。如果我们是他的教会会员，最终我们都嫁给了他，他被称为基督的心腹。 最后的鼓励是在第五节，在第五节我们得到，我们读到，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我想我们在过去几周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得到了普升的机会，这晋升的机会，这对你来说是好事。这说明了你的情况，尤其是如果你能成功的话。但实际上，你是否考虑到要升职，要从你身上拿走了什么，或者你的家庭生活，或者你的教会承诺，或者你在儿童教会或青年小组帮助照顾孩子的能力？再说一遍，升职是没有错的，但是当你接受升职时，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富有，对吗？食物和衣服对我来说够好了，对你来说够好了，对家庭来说也够好了。上帝确实在其他地方承诺，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度放在第一位，其他的都会一起跟着。而这里是结论，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朋友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令人清醒的指示，关于爱，关于关心陌生人，关于婚姻，以及关于金钱。然后，当我们考虑整个希伯来书，甚至只是第二章的结尾时，有一些非常清醒的警告，即上帝会审判那些背弃他的人，他就像一团燃烧的火。我认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都不应该把神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当我考虑到我自己的犯罪倾向时，我会坦率地说，这让我陷入忧郁之中，但请再听一下些美妙的经文，是第五节和第六节的，而这里是结论，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当我们确实绊倒和犯罪时，或者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周围的其他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甚至可能是政府，都在反对我们的信仰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心灰意冷。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样做的呢？他把我们指向主耶稣基督，在这些经文中，他几乎指的是诗篇的第56篇，尽管它也可能指的是其他的诗篇。如果你读过诗篇，你会看到诗人经常从非常深的麻烦和苦难中呼喊，但他这样做是知道神自己会听到并拯救。今天读希伯来书的我们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的处境，而且伟大的浸信会传教士 Charles Spurgeon 说过了很伟大的箴言，其中一句是这样的：“我看着基督，和平的鸽子充满我的心；我看着鸽子，它就飞走了。”现在，这是一句话。它不是经文，但它对我们的焦点应该在哪里是绝对正确的，不是吗？ 当我们看自己，看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成就时，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当我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与他人比较时，我不是感到骄傲，就是感到绝望。我感觉不到平安或幸福或快乐。但是，当我看向基督，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坐在神的左手边，为我祈祷，那是我被喜乐充满的时刻。我的焦虑可能不会立即消失，被置于某种角度，而耶稣亲自来帮助我们，用他圣灵的果实充满了我们，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善良、信实、温柔和自制。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起说，这里。就是结论，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不必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阿门。好了，各位，今天的讲道就此结束。今天没有解答时间，因为我们有年会的原因。谢谢。